好，今天我们看以西结书哈，今天我们讲的是第六讲，我们今天要讲也是四章哈，从第十六章讲到第十九章，我们这个题目叫做背弃的盟约，讲到以西结哈，神从他那边领受一些话语。那今天我们看神对以西结说话哈，那他说话讲了一些话哈，啊，有的是用比喻，有的是在讲谜语哈。有的是在讲到在当时有个俗语啊，那神去纠正这个俗语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听到的有些俗语啊，那这个俗语跟神的这个真理啊，有时候听起来好像是很符合神的真理，但是呢可是又不是啊，所以等一下我们来思想一下啊，有时候我们那不知不觉啊，我们接受了一些观念，那这个观念我们以为说这是真理啊，好像也符合圣经啊。那有一个叫做吃酸葡萄的俗语，大家听过吃酸葡萄的俗语吗？这个讲到吃酸葡萄的比喻啊，那这个比喻这个俗语啊还蛮有名的，在耶利米那边也讲过，就是爸爸吃了酸葡萄，结果儿子怎么样，儿子的牙齿酸倒了，哎呀好酸的哈。那这句话对不对哈，为什么要讲到这个比俗语呢？就是因为这个爸爸犯了罪，会不会影响到儿子？会吗？听起来很有道理，因为圣经上有讲到，就是说神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如果说得罪我的，如果犯罪要追讨他的罪，追讨他的罪，追讨几代啊，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爸爸犯罪了，那这个儿子会不会受影响？好像也会受影响，因为在当时以色列耶路撒冷他们已经预备要接受审判了，先知的信息也都一直在讲，在讲到说耶路撒冷将来要如何如何，那而且他们已经被掳了两次啊！记不记得我们在讲到说，在西底家王的时候，之前在约雅敬王已经被掳了一次，约雅金又被掳了一次啊！所以那些被掳的人是不是很无辜、很冤枉？他们有没有做什么坏事？他们好像也没做什么坏事，可是他们为什么会被掳呢？就是因为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辈前几代的人怎么样？做了一些坏事，所以神就定义要使这些百姓被掳。可是我们这些人好像以西结，我们想他也应该是奉公守法的哈，遵行律法的，他也是在被掳的当中啊，也是因为他的父子辈他们做了一些坏事，所以他们会想一个问题，就说哎呀，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怎么样，牙齿就酸倒了。或者我们讲亚当犯罪，我们跟罪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哈，所以听起来也很有道理哈。可是神说，以后我要让这个俗语从以色列当中止息哈，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负责啊。所以听起来好像跟我们所知道的一些神学理念有些不一样，有些新的一些开启，新的看见哈。因为在以前，他们认为说，如果是父亲犯罪了哈，连做儿女的连带都会受到刑罚哈。记不记得像可拉犯罪了？那些可拉属可拉的人丁对不对，都被吞灭了都被吞到地里面去。我们看到有亚干对不对，亚干犯罪了，结果那些属亚干的他的儿女啊，他的人丁，他的谁全部都全部都被灭绝了。所以听起来好像说一个人犯罪会影响到许多的人可今天我们看他也提到说这个俗语，我要让这个俗语止息啊。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又看到第十七章讲到一个比喻有个老鹰然后飞到黎巴嫩那边，黎巴嫩那边香柏树招塞了一个枝子，这个是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他会解释那第十八章讲到那个酸葡萄的比喻，那第十九章讲到这个你要为以色列王做哀歌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都是一些话语，神给以西结的话那最主要的是神让以西结用比喻、用谜语用俗语还有哀歌不同的这种形式，他来描述什么呢？描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光景那所以在这个比喻、俗语、谜语当中呢，那神就让以西结看到神起初是何等的爱以色列人所以在第十六章讲到那个耶路撒冷的比喻，这个很长你可以看到在以西结书的第十六章讲到耶路撒冷出身是什么我们现在听到耶路撒冷觉得这个城市好不好？很好嘛是神所拣选立他名的一个居所可是他的你追溯他的本源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耶路撒冷好不好？是不是一个很圣洁的地 他是耶布斯人在那边占据的哈。这边有提到说，你的本源，你的父亲是亚摩利人，你的母亲是赫人哈。那讲到说他们过去的一些情况其实是很糟糕的。那神第一次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形容他好像是一个婴儿哈，被遗弃的这个婴儿。可是神的爱临到这个耶路撒冷哈。那最后呢，就让这个耶路撒冷越来越有尊荣啊，最后发达到一个王后的位分。那神也让这个耶路撒冷好像把他把耶路撒冷给娶过来哈，成为一个王后。可是呢，讲到他又犯了罪，那犯罪的结果呢，做了很多很坏很邪恶的事情啊。所以整个十六章就在描述耶路撒冷的情景啊。然后又提到说，其他两个城市有一个叫索多玛，有一个叫俄摩拉，还有一个叫撒玛利亚哈。撒玛利亚跟索多玛这个罪跟耶路撒冷相比，哪一个比较轻，哪一个比较重啊？啊，我们都认为说好像索多玛的罪非常邪恶的哈，可是神说索多玛还有那个撒玛利亚他们所犯的罪跟人比拟起来怎么样，还要轻啊，还要比你更有益哈。所以神所看的啊，跟我们人看的是不一样啊。所以这整个在讲一些这个用图画来预表这个哈。那其实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哈？今天我们看的主题就是一个盟约的关系哈。盟约是被废弃的啊。讲到神跟耶路撒冷，神跟以色列人好像立了一个盟约，他们就成为他的妻子哈。可是这个做妻子的他行了淫乱，所以当妻子行淫的时候，表示这个盟约就被弃绝了哈。那十七章也是讲到一个盟约的关系哈，讲到那个老鹰，他折了一个香柏树的枝子，它代表什么呢？老鹰是代表巴比伦王哈，巴比伦王，然后把犹大王约雅金掳到巴比伦之后呢，他又立了有一个王叫西底家，他立了西底家之后，就跟他讲说，我要跟你起誓，我要跟你结盟立约，对不对？所以你该不该守约？该不该遵守这个约？该遵守。你跟仇敌，哎，这是不平等条约哈，不平等条约你还守还是不守？啊，还是要守哈。要不要说说背约？背约有没有关系？啊，他们认为说没有关系啊，因为这是我们的仇敌嘛，对不对？可是神却说什么？不能这样子哈，因为你立约的时候，你是奉耶和华的名，在耶和华面前所立的这个约啊，你应该要遵守这个约。前面讲到说他们背弃了神跟他们所立的约，现在呢十七章讲到说他们背弃了跟人跟巴比伦王所立的约哈，所以你背弃了人跟你所立的约，巴比伦王就非常生气哈，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给灭绝哈。所以神其实也看到这个，如果我们背弃盟约哈，得一个结果就是审判就会临到，所以这两章就是讲到这个盟约的关系哈。那十八章就讲到那个酸葡萄的比喻哈，十九章就讲到那个哀歌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最主要的是在讲到说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还有神怎么样去审判他们，神审判他们的方式哈，不再是他们所想象的啊，以为说是过去父亲犯罪了，我们就要承担父亲的罪，神跟他们讲说，你们每一个人犯罪哈，都是要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哈。所以这个让我们可以对神的认识啊，能够会更深一层哈。好，我们来看这个讲义哈，按照讲义来看哈。神让以西结哈，他用比喻、用谜语、用俗语，还有哀歌来描述犹大跟耶路撒冷的光景哈，讲到这个国家，讲到这个城市哈，他们的景况。记得在这个时候哈，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毁哈，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是他被掳之后的第九年哈，现在这个大概是第七年的时候，还有差不多两年。啊，三年两年的时候哈，那并且哈指出神起初是怎么样的爱他们，建立他们，在十六章就提到了哈，那使他们得着尊荣的位分啊，可是他们却轻看神所赐的恩，他们纵情淫乱，以致神的愤怒临到他们啊，神愤怒的时候就显明他的公义哈，所以在耶路撒冷即将被围的时候，神就预先警告他们，神要惩罚他们被盗的罪哈，因为他们背弃了跟神所结的盟约啊。然后也背弃了他们跟人所结的盟约，就是跟巴比伦的哈。那他们最终的结局是耶路撒冷彻底的被毁灭，神的子民都被掳到外邦哈。那神要显明他公义的审判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还有啊负责，要担当他的刑罚，担当他的报应哈。所以很简单哈，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信息哈，就是有关于这几方面。好，我们先来看从十六章开始看哈， 看到讲到神的话，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啊。然后说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的根本，你的出世啊，是在迦南地啊，耶路撒冷本来就是在迦南地，然后你的父亲是亚摩利人，你的母亲是赫人啊。然后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你啊，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谁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连续你，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田野啊，是因你被厌恶啊。所以这里看到什么，他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弃婴啊。我们讲到这个弃婴很可怜，对不对？我们现在孩子生下来，这个父母亲，这个有父母亲的爱，那是何等的幸福啊。可是这个很显然就是父母亲不要他了，可能在那个时候人们生活很苦啊，有时候觉得这个孩子我既然养不起了，我就把他遗弃了啊。你看脐带都没有把他断掉，也没有用水洗啊，也没有用盐撒在他的身上。本来在当时盐是消毒的啊，如果生了孩子都要做这个动作，表示都不管了，一生下来就丢掉啊。我们看到现在有时候新闻也报道说啊，有人就是他生了孩子就不管他啊，就把他丢到垃圾桶里或者丢到马桶里，我们看到有很多这样的情形啊。那这个就好像是那样的一个情景啊。可是讲到第六节，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这个弃婴本来就是死的啊，应该要死的，可是你却能够存活。他讲了两次啊，我是要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良如成长啊，头发长成啊，你却赤身露体。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啊！你看，神他动了爱情啊，所以神他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将来是一个很美丽的啊，然后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啊。用衣襟搭在身上所代表是什么？就遮盖他啊！你看到有一个例子，就是路德波阿斯，对不对？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啊，就是请你来娶我。所以意思就是说，神就爱他了哈、啊，要娶他，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我啊。所以这个就是你还很小很小的时候，神就已经定义，将来他长大了，他就是要来娶他哈、啊。然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所以以色列还没有成长的时候。啊，神就借着亚伯拉罕讲说，我要跟你的后裔立约哈、啊，所以这个是这种情景就是这样子的哈。那时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哈、啊。这个其实也代表我们哈、啊，新约时代的罪人啊，我们过去也是很污秽的，可是神却洗净我们，然后用让我们身上的血被洗净，又用油抹你哈。啊，这个油跟这个水来做洁净的工作，油就代表圣灵哈、啊。以色列人跟我们新约的圣徒都是这个样子哈、啊。然后呢，我也使你穿绣花的衣服，脚穿海狗的皮鞋哈、啊，并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的布给你哈、啊、披在你身上，又装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在你的手上，将金链戴在你的项上，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将华冠戴在你头上，这样你就有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布和丝绸，并绣花衣，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你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王后的尊荣啊！你的美貌的名啊，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哇，这个不得了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样子哈。啊，或者是讲到耶路撒冷，或者讲到我们新约的神在我们身上加的就是这个哈、啊，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哈、啊，给我们公义袍，给我们拯救衣，给我们穿上，给我们打扮哈、啊，这个金环、耳环啊、鼻环什么，又给我们吃细面、蜂蜜并油哈、啊，这个都是上流阶级的人吃的东西哈、啊，所以表示说神的恩典、神的爱在他的身上啊。那照理说他应该怎么样，满心感激，对不对？可是呢，他的发展是什么？十五节，只是你仗着自己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哇，你就怎么样？你就有名了哈、啊，你就纵情淫乱，哈、啊，是路过路的任意而行。照理说，你应该归给神哈、啊，单单要爱他，可是他去爱别人哈、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啊，有这样的情景哈、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原来出身很卑微啊，有一天王子看上你了，当王子看上你就跟你结婚，王子有没有娶平民的女子？有很多这样子啊。之后呢，你就变成所有镁光灯的焦点，对不对啊？所有的新闻记者都，哎，你就越来越怎么样？本来是很畏畏缩缩的，对，忽然之间，哎，自信心越来越起来了，对。所以你看到很多刚开始的哈，都是好像是不起眼的人哈，不管是我们讲到说现在的很多名人，在他演员了哈，我们讲做明星，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名不见经传，忽然有连部片子，哎，变出名了哈，或者说哎变成王菲了，出名了，这个时候你看到十年前跟十年后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他的那个气度那些就出来了啊。我们看这个戴安娜王妃，记不记得啊？我们这个时代是看戴安娜哈，下一代是看凯特王妃哈。那戴安娜王妃刚开始也是一样哈，也是她只是幼稚园老师，查尔斯王室看上她之后，哇，她之后就不得了啊。然后啊，又是很高贵、很典雅啊，非常美丽哈。然后呢，这个媒体变成媒体的宠儿，对哈。那后来人封她是什么？叫做人民的王妃哈，所以这个王妃是查尔斯的王妃还是人民的王妃啊？你要讨人民的欢喜还是讨查尔斯的欢喜哈？照理说他应该是什么？他应该要单单的去爱这个王子啊，对不对啊？可是后来他们两个感情不好的时候，哎，怎么样？他就开始不理他了哈。那个以前刚开始啊，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两个很恩恩爱爱嘛哈。那后来他们感情渐渐不好，他们记者开始感觉到啊，可是，在媒体的面前还是要装着很恩爱的样子啊。可是呢，那个样子，人他们就知道，哎，有事情发生了。因为这个照相的时候，哎，看一下；可是不照相的时候就不看他。那渐渐的时候，哎，到后来怎么不看王子了啊？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哈，王妃她的尊荣是谁给的？是王给的嘛，哈，是王子给的哈。可是他到后来自己很美貌的时候，哇，他就仗着自己的美貌，他就不理王子了哈。所以到后来，人家也讲说哈，媒体根本不拍王子，就是拍王妃嘛。所以这个镁光灯、聚光灯在那边哈。其实我们看到，在日本跟在英国就不一样哈。英国的话，这个如果你真出名的话啊，那就可以不甩他。可是，在日本就不一样哈。你如果作为王妃的话，啊，王妃或者王后。他的角色，他就是衬托王，所以你要让那个王哈变得就是你要注视在他的身上啊。那可是我们看到像这种情形哈，就是说你仗着自己美貌又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就纵情淫乱哈。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结彩，在其上行邪淫，这样的事将来没有也不再行了。好，然后后来就是神所给他的这个绣花衣服哈。然后你去跟别人发生关系的时候，你就把这个东西披在他的那边哈，他的身上哈，然后呢又将我所给的这个香料哈摆在他面前，这个食物哈成为这个眼前为馨香的供物，表示说他给外邦的神献祭哈，给外邦神的献祭，然后呢将我所生的儿女哈焚献给他，这个就是使儿女惊火哈，任意将我的儿女杀了。所以这个就讲到说，后来以色列人他们祭拜别神的时候，做了这些很邪恶的事情啊。然后后来呢，你行了这些邪淫的事之后呢，23节又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在街上过做了高台啊。我们看在耶路撒冷有没有这些外邦神的祭坛？有哈，在那些高山上啊，甚至后来到了圣殿那边都有一些外邦神的祭坛。所以在神的眼中就变成可憎的啊，你也和邻邦做放纵情欲的啊，又与许多过路的行淫乱，然后跟埃及人等等等等的啊，所以因此我的手攻击你啊，然后讲到说他所做的是非常糟糕的事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啊，从耶路撒冷这边讲得非常长啊，那其实讲的意思就是说哈，耶路撒冷刚开始哈，如果我们看这个历史考古哈，发现它大概有4000多年的历史哈，在被大卫攻取之前，已经被迦南七族所占领了哈。那耶路撒冷它也代表神的子民哈，那最终它要成为羔羊的心腹哈。记得在启示录那边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哈。那所以这里我们所看到的耶路撒冷，它是代表神的妻，可是呢，它却不断的行淫。 行淫的意思就是跟这些外邦人、外邦的神哈，他们做这些很邪恶的事情。可是我们看他的出身呢，他是从卑贱哈，一直到尊荣哈，所以他最本溯源的话，他的父亲是亚摩利人。那亚摩利的这个意思，它是代表山地的一个民族哈。赫人的意思就是惧怕的意思哈。那这个就是代表我们的这个性情，一方面好像又骄傲、自高自大。啊，一方面可是我们罪的关系，我们很惊惧，我们很害怕啊。那这个耶路撒冷他们是属山地的这个居民哈，所以人的罪性就是因为骄傲自大而引起。可是犯罪之后，我们又害怕审判，我们又会惧怕，这是我们的一个光景啊。可是神他看到我们的时候，他已经先爱了我们，虽然最后的结果应该会死掉的，可是神却把我们从这个罪恶死亡的光中把我们救起来。而且呢，神他对我们动了爱情啊，他用衣襟来遮盖我们，与我们结盟啊，然后用水洗净，抹上膏油，表示就立了一个婚约。我们跟神之间就有一个婚约的关系，就好像旧约以色列人跟这个神哈，好像也是有一个婚约的关系哈。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神跟他的子民有一个立约的关系，这个关系那是一个爱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哈。而且我们的位分是发达到王后的位分，因为将来神要迎娶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跟他能够相匹配哈，就好像是一个王后，你才能够配得上王哈。那可是呢，我们却没有因着我们哈这个有这么多的恩典祝福，我们会更加的爱神哈。他反而是什么？仗着美貌而行淫哈，纵情淫乱，行事邪恶哈，而且不知羞耻哈。这个不知羞耻比妓女还糟糕。好，他这边所描述的这个是说比妓女还糟糕，妓女还好一点。哎，怎么回事啊？他这边就有解释哈。他说，你看第32节啊，他说你不像妓女啊，妓女啊，她是为着生计啊，然后她跟人家发生关系之后，人家会给她礼物啊。你呢？你是怎么样呢？你这个行淫的妻哈，32节，宁肯接外人，不接丈夫。好，凡妓女是得人的赠送，你反倒赠送你所爱的人啊，贿赂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啊。人家跟妓女发生关系的话是啊，要付钱嘛，给他礼物。你呢，跟人家发生关系，你还把钱给人家，倒贴给人家，哇，这个太糟糕了啊。然后呢，这个你做的真的是跟别人相反，所以你真是不知羞耻啊。然后最后呢，神就会审判啊。第35节，你这个妓女啊，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的污秽倾泻了你所爱的行淫而露出下体等等哈。所以因为耶路撒冷行了羞耻的事，它本来是神的城，神的殿在那里哈，可是却充满偶像崇拜啊。你看这个在神眼中真是非常的可憎，他犯了属灵的淫乱啊，怎么可能一个神的城充满了偶像？你先去耶路撒冷有没有看到那些偶像？很奇妙的，就没有看到偶像，对不对啊？这个，所以这个是后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耶路撒冷真的就再也没有这个事情发生了哈。因为神审判了耶路撒冷之后呢，神讲了一句话，就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你再不会有这个行淫的事情发生哈。那神怎么做呢？神就是让这个一个回教哈，伊斯兰教哈能够兴起。伊斯兰教拜不拜偶像？他不仅不拜偶像，看到偶像就怎么样？哇，这是古迹耶，怎么样？他管你是古迹不古迹，是偶像就要拆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在塔利班在阿富汗那边有佛教的那个神像啊，那个佛教的像啊，这个已经好几千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但他不管，把它炸掉啊。所以在耶路撒冷可不可能有这个偶像？现在是不可能的哈。所以神他就定义要审判，神审判的方式就让整个城市被毁灭哈。那他就露出丑态，露出下体，露出丑态，露出下体的意思就是，啊，神使耶路撒冷在他所爱的人面前，哈，好像就被倾倒，哈，就是说他就破坏你，就是被人攻陷，被外人践踏，好像是一个女子，哈，她的衣服被剥去了，她的尊严失去了，哈。所以如果一个城市，哈，你看一个被攻陷的时候，哇，大家那边烧杀掳掠，在那边烧房子，这个城市就垮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最后就成为废墟，成为荒场啊！所以这个神给他的审判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像那个我们看在打仗的时候，你看一些历史的名城啊，历史的名城，如果是这个国家不肯投降的话，那就会打到底啊！ 想当年你看到这个北京城这个城好不好，哇，很多宝贵的历史古迹啊，日本要打过来的话怎么办，发动卢沟桥事变，哎呀，我们要不要死守焦土抗战，哇，这个历史的文物都没了哈，哎，就让他们了哈。后来国共内战的时候打到北京，要不要用枪炮打，也是不要，因为我们先讲嘛，啊，看我们谈和嘛，对不对？你看这个后来傅作义就是看这个情势哈，再打也没有意思了哈，所以他就后来就放弃了哈。如果再打真的是没有意义的，反而我们会失去很多宝贵的这个祖先的遗产啊。那耶路撒冷他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他死不肯投降，最后的结果真的是完全的被毁灭啊。那你们看到欧洲哈，你们有没有去过欧洲旅行？欧洲旅行你们要去哪些国家？有些国家这个城变成废墟，特别是德国很多的名城哈，二次大战的时候哇，这个都会被轰炸啊。你也看到在匈牙利、在波兰哈，他们那些浴血抵抗，最后哇，这个城市与百姓共存亡啊，那很惨啊。那有个国家哈比较聪明，那个国家叫捷克啊。如果你去捷克的时候，你发现哟，这个历史古迹怎么保存那么好？不是发生很多战争吗？但是他们很识时务哈，这个国家打过来，他们打不过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投降？投降，他们就不破坏你了哈。哎，然后另外一个国家打过来，德国来的时候，他们也投降；苏俄打过来，也投降啊。那投降结果最后呢？哎，他们历史古迹保存的什么最完好哈？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捷克、布拉格去哪里看一看哈？所以他们会保存的。可是你看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哈，这个城市经常被敌人攻占哈。那个破坏的事情非常多哈，所以我们看这一次，就是在巴比伦攻打他们的时候，这个城市就已经被攻陷过一次了。后来罗马哈，记得我们讲到罗马哈，在公元70年的时候也又再一次被毁哈。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耶路撒冷，啊，很多是被建在废墟上面，所以你看到一个城墙弄上去的时候，考古学家或者是导游会告诉你，你看。这个城市在这里，可是它下面那个地基是1000年前的，在下面那个地基是2000年前的啊，他会这样子跟你描述哈。所以耶路撒冷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它露出丑态，它被视为攻击哈，然后神震怒，愤怒临到他们哈，直到这个城被毁之后呢，神的愤怒止息，然后神的愤恨也就离开哈。神已经跟他们讲说哈，你们不再，我必使你们不再行淫。第41节哈，我用火焚烧你们的房屋，在许多妇人眼前向你施行审判，我必使你不再行淫，也不再争讼与人哈，我就止息向你发的愤怒，我的记恨也要离开你哈。本来我很嫉妒嘛，对不对？那现在也会离开你，因为已经化解了哈，因为你受了当得的审判。所以后来我们看神啊，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哈，会审判他们，目的就是让他们不再行淫。后来我们看到也的确是这个样子哈。那接下来第44节哈，又讲到一个俗语哈，凡说俗语的哈，必用这个俗语来攻击你。说什么呢？母亲怎样，女儿也怎样啊。用我们比较文言来讲，有娶母必有其女哈，哎，这个跟我们中文讲的很像，对不对？然后你正是你母亲的女儿哈，厌弃丈夫的儿女，你也是你姐妹的啊，姐妹的姐妹，厌弃丈夫的儿女，你母亲是赫人，你父亲是亚摩利人，就讲到这个犯罪的一个本质哈。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哈，讲到说我们是不是蒙恩的罪人？对，耶路撒冷也是一个蒙恩的，过去是赫人的亚摩利人所生下来，是拜偶像的。可是后来发现，哎，他的本质，他犯罪的时候，人家就说，哎，其实你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嘛，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啊。亚伯拉罕刚开始是不是拜偶像的？亚伯拉罕也是拜偶像，他从拜偶像的地方出来哈。所以你看，在骨子里面，在底子里面，好像哎，我们会犯这个罪哈。所以当一个蒙恩的罪人之后哈，犯罪了，如果你又犯罪了，人家会怎么说你？很正常的，本性难改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个罪性啊，罪性在里面啊。所以有一种情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其实有一个罪性。彼得后书哈，在彼得后书2章那边有提到哈。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在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很圣洁了哈，其实罪还在我们里面啊。如果不当心，它就会发动，它会起来。到起来你犯罪的时候，你说哎呀，其实我们都是人啊，有没有听过这句话？牧师也是什么？ 因为牧师也是人，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人啊。你看第二十节啊，十九节说，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对不对？我们信主了应该自由，可是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做谁的奴仆。我们过去是罪的奴仆嘛，可是后来还是犯罪。然后二十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基督耶稣啊，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的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经背弃啊，传给他们的生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已经知道了，对不对？你又犯罪，倒不如不晓得。所以为什么耶路撒冷后来讲说，哎，这个索多玛，这个还有这个撒玛利亚的罪，比你还算以为有义？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神的道，可是却没有去行哈。那这个罪要受更重的刑罚哈。所以注意哦。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如果我们犯罪了，我们犯罪跟那些不认识的人犯罪，哎，我们罪都是一样呢。神的审判是怎么样？要打谁比较重？惩治我们比较重，因为我们啊知道的更多哈。你看俗语说的真不错哈，狗所吐的，它转过来有吃又吃，猪洗净了啊，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哈。所以狗改不了什么，中国人讲的哈。所以猪会这个样子哈。那同样的，我们这个本性如果不改的时候，就会这个样子。所以他说哈，你所做的罪比这个你的姐妹，你的姐妹是谁呢？哈，你看在第四十六节，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啊，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的左边，所以她从东边这样看，撒玛利亚是在北边，是北国以色列哈。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然后你的妹妹是索多玛哈，索多玛在南边，如果我们看到在死海啊。后来神降火烧灭他们的那个地方哈，他和他的众女住在你的右边，你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也没有照他们可憎的事去做，你以为小事，可是你做的比他们更坏啊！你没有做他们做的事，哇，好像是很厉害的，你做的比他们更坏哈，更坏的事哈。他们是在无知当中犯了罪，可是你呢，在知道这事的情况下，你还是犯罪。所以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妹妹索多玛和她众女尚未行你和众女所行的事，你做的比他们还糟糕啊！那他们都心焦气傲，如何如何，没有扶助贫穷，他们狂傲啊！但是呢，五十一节，撒玛利亚没有犯罪，犯一半的罪。我们看到，哦，这个罪不是很重吗？可是他的罪还没有你的一半，你心可真的是比他还多啊！所以你要担当自己的羞辱，他们还比你有益。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些原则哈，神让我们看到有些人被受审判，所以这些审判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我比他好，你看他们受审判我没事哈。其实这个是给我们做一个借鉴。撒玛利亚后来被掳嘛，对不对？啊，被亚述帝国灭亡。索多玛也受审判，所以他们所受的审判应该是给我们做一个借鉴哈。可是耶路撒冷呢，没有从当中受到教训，他们仍然犯罪，所以他们这个罪呢，就是变得更大的罪哈。所以，因为他们是知道神的律法，知法犯法，他们便是有祸了啊。所以他们这些哈，撒玛利亚还有索多玛，他们的罪跟耶路撒冷他们所犯的罪就算不得什么了哈。那所以过去受审判的人，他们要定这世代的人的罪哈。耶稣也讲哈，讲到说索多玛、厄摩拉的啊，在那个时代，如果耶稣在传道看到这些神迹的话，这些人早就披麻蒙灰了啊，就会悔改了。所以他说，你们这些加百农啊，你们伯赛大，这个有祸了。为什么？因为我在那边行神迹，如果是在以前的人，他们还可以存到现在，神不会审判他们，因为他们会悔改。所以如果你有律法而犯罪的话，那些没有律法的人哈，可能他们就要起来定你的罪哈。然后接下来哈，五十三节，我必叫他们被掳的归回，就是叫索多玛和他的众女、撒玛利亚和他的众女，并你们中间被掳的都要归回。这是讲到神后来，神在审判之后呢，神要怜悯他们。记得哈，神有几面，一面是他是公义圣洁，一面他是慈爱怜悯。所以当他受完做完他这个公义圣洁那一面之后呢，他会再向他们施怜悯哈。那好使你能够蒙羞辱哈，所以你们就会回来哈，回头。然后在第五十九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这轻看誓言、背弃盟约的，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所以过去你背弃了誓约，神会审判他们； 但是呢，然而我要追念你在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永约。所以虽然这个约毁坏了，对不对？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好像我们这个婚约的关系没有了，神给他们休书，可是神会不会纪念他们？神会纪念他们。所以神在这个经文就讲到说，将来不管是你或者说你的姐妹索多玛和撒玛利亚，这些他们都被掳，他们都被毁，可是神要复兴他们，也就是说神的恩典会临到外邦人，也会临到犹太人。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将来，你当你悔改自觉惭愧的时候，然后我要坚定六十二节与你所立的约，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所以神要跟我们立定永约，记得旧约也叫永约，新约也叫永约。所以将来神废弃那个旧约，可是他会跟我们立新约。可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呢，神会再一次向他们施怜悯。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末世保罗所得到这个启示，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会全家归主。第六十三节，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行为的时候心里追念，自觉报愧。所以他们会承认耶稣就是他们的救主。所以这个我们看，虽然他们背弃了盟约，可是神怎么样，仍然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神最后所做的方式是什么？把他们休掉。你知道一个妻子犯了奸淫之后，你要不要把他休掉？你必须把他休掉。可是休掉之后你可以不要把他再娶回来，有个条件，怎么样的情况可以再把他娶回来？就是他没有去嫁给别人。如果他去嫁给别人的话，他可能不能再回来，他就 不可能再回来。这是生命记二十四章里面讲的一个原则。所以这边讲到神他是守约施慈爱，我们纵然失信，神仍然是可信的。有一天如果我们能够悔改，神有给我们机会，那我们就会再次回转，他就再一次跟我们立约。旧约是这个样子，新约也是如此。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七章。第十七章，十六章是讲到耶路撒冷的比喻，那十七章是讲到有老鹰还有什么树，老鹰跟香柏树，可是香柏树后来变成葡萄树。那这个是一个图画，很有意思啊。那个你要看到这个，有看到老鹰有两只啊，一只大老鹰就代表巴比伦王，然后另外有一只大老鹰代表埃及王。所以我们看这个东西，因为后面它有解释，所以很简单。所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谜语，设比喻。说谜语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个是有隐藏的一个含义的，你必须要想想看，因为很含混的东西，除非你知道它的意思你才知道，不然的话你从表面看不出来。那设比喻，比喻的意思就是把这个东西给说出来。他说神以老鹰和葡萄树的比喻来反映当时犹太的政治情况。说到犹大，他衰微，他衰弱，很卑微，他只能任人摆布。你看到他这边讲到说，有一个大鹰，翅膀大，鳞毛长，羽毛丰满，彩色具备，来到黎巴嫩。黎巴嫩就是讲到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用黎巴嫩圣殿，黎巴木所盖的。黎巴嫩最有名就是香柏树，将香柏树梢凝去，它不是把整棵树凝去，把什么树梢，就是它有一段在它最高的那个枝，凝去，凝去干嘛呢？然后雕到就是折去香柏树茎尖的嫩枝，又讲到树梢，又讲到嫩枝。所以我们读这个东西，你要知道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耶稣讲很多的比喻，圣经上也讲到很多的这个比喻，你一定要知道他的比喻所指的是什么。有的是神有解释，神有解释说这个，有时候我们可以看那个历史，我们就知道他讲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这个树梢所讲的就是，不是把所有以色列人抓去，是把一部分的以色列人。那树梢呢，就代表是精英的。记不记得第二次被掳的时候，那个约雅金王，被掳到巴比伦，跟着他被掳的有好多的工匠，还有那些王公贵族，还有一些大能的勇士，这些人被掳去，就是国家的精英人士，他们被带到哪里去呢？调到贸易之地。什么叫贸易之地？做生意的那个地方，就是讲到巴比伦，他们被带到巴比伦，放在买卖城中去了。所以看到这些树梢就是讲到这些以色列的精英，那嫩枝呢，嫩枝就讲到那个王 啊，就是约雅金王啊，所以这个历史上也的确是这样，因为后面他也就是这个这样解释啊。然后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啊，然后讲到说另外一个枝子栽于哪里呢？肥田插在大水旁如插柳，就渐渐生长啊，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这讲的是什么呢？这讲的说这些东西哈，之前有一些被掳到巴比伦带去贸易之地，可是呢在以色列地呢他又再插一个枝子，那个枝子后来在肥水啊这个水旁有没有生长？有，成为什么？成为葡萄树。这个葡萄树是高大还是矮小的？矮小的哈。那代表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他把这些掳去之后呢，他就把犹太剩下的人哈还留在犹太地，在那边立了一个王，那个王就是西底家王啊，西底家王。那后来我们看的是，最后末代的国王啊，末代的君王。然后巴比伦就跟他起誓，哎，你要发誓，你要永远效忠我，对不对啊？结果这个西底家也是真的起誓了，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他就提枝转向那个鹰，有没有？表示他你要听巴比伦王所说的话。所以犹大本来是一个很独立的王国，现在呢，国家还存不存在？还存在，但是呢，有个条件。你要听谁的话？听巴比伦王的话。所以就变成一个附庸国，他变得很矮小，对不对？他抬不起头来，都是听他说话。你这样子过好不好？很不好。但是神的意思说，你要不要这样过？你就是要这样过哈。你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保存。你要听巴比伦王的话，你要投降巴比伦，有吗？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讲的，你要投降巴比伦，你就可以存活哈，就乖乖的哈。我们这个太没有志气了吧啊，都是这样子。以前我们是独立自由的一个民族哈，那现在呢，我们竟然是变成哈要听他的话。可是神怎么样？我就是要你变成这个样子啊，要你谦卑一点啊。以前太骄傲了嘛哈，那现在就你就要听我的话哈，你就没事。可是他有没有这样子？有没有就是安于现状啊？我就是要那么样的卑微？没有哈，他不服气，他最后就背弃他的盟约，那结果更糟糕。所以我们看的情形是这个样子啊，你本来是转向那个鹰，骑住在鹰以下，于是成了葡萄树，生出枝子，然后发出小枝，都是小小小小的啊。然后呢，他如果你这样一直下去也就好了，也就没事了。可是神又说，又有一个大鹰，翅膀大，羽毛多，这个葡萄树从栽种的西中向这鹰弯过来。对，另外一个大鹰叫做什么？埃及王哈，法老。所以这个树本来是弯向他，现在怎么样？见风转舵，东风继续压倒西风，就弯过头来，弯过根来，发出枝子，好得他的浇灌，对不对？你已经有了肥田，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不够，我还要从埃及那边得着。所以这树在于肥田多水的旁边，好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葡萄树。你本来是不错的，可是你却怎么样？你却想要从埃及那边得好处，然后你说主意。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葡萄树岂能发旺呢？啊，你的转个弯，你能够兴旺吗？你能够亨通吗？不行，这个鹰岂不把它拔根拔出来？啊，然后溢出它的果子，使它枯干，使它发嫩的叶子都枯干了吗？所以这只鹰表示说，另外一只鹰哈，就很生气，就是巴比伦王，当然说啊，这位我叫你起誓发誓，你要永远效忠我，现在你竟然这样子。所以巴比伦其实在当时他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因为很多的敌人哈，很多地方要征服。可是巴比伦却怎么样？为着这个犹大国啊，特地把他的全军都带过来了哈。所以你看他多生气哈！本来是一个不起眼的，你就在那边安安分分就没事了，偏偏你去背叛他啊！所以不然的话，巴比伦不会这样子千里迢迢，为了要做这个，这小国家不算不得什么。就是巴比伦的王他气不过嘛，所以我们看到最后的情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西底家他被埃及王怂恿，他说你干嘛要依附巴比伦？你看你跟我们结盟哈，你的地位是很高的，现在你在那边怎么样哈？所以他就背弃了巴比伦。最后的结果呢，巴比伦就把他连根把他拔出来哈。葡萄虽然栽种岂能发旺呢？一经东风岂不全然枯干呢？哈，必生长在西中枯干了。实际上呢，他最后的结局哈，所以这个很简单，一个图画哈。我们如果知道这个他的意思的时候，你再看这东西就很容易看哈。所以后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他就解释嘛哈，他说你去对那悖逆之家说，你们不知道这事是什么意思吗？你要告诉他们，巴比伦王曾经到耶路撒冷，将其中的君王和首领带到巴比伦那里去了哈，就是那前面那个鹰哈，然后从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人，与他立约，并叫他发誓，有吗？这个人就是西底家，就是那个枝子，对吧？ 那他本来变成一个小的葡萄树的那个哈，那个矮小的，并将国中最有势力的人掳去了，就是那个树梢哈，然后使国低微不能自强哈，国低微不能自强，就被那个葡萄树变成矮小的哈。所以我们现在种的树哈，有时候我们讲种树，树太高了你摘不到果子，所以有时候我们刚才说哎有没有什么侏儒，所以我们家种的那个这个柠檬树啊，我们要找侏儒的，就不会爬上去啊，所以站着就可以拿了哈。所以葡萄树就是这样子哈，它卑微不能自强哈。一般来讲到树的时候，我们形容它是一个代表国权，国权哈。记不记得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一棵树被砍倒那个哈，仅仅是一样。所以这个树这个国权都是神所定的，他要叫你升高就升高，叫你卑微就卑微。这个时候神叫犹大国你就是要卑微哈。然后唯因守盟约得以存立嘛，这个很重要。然后你要存活吗？可以，但是你就是要乖乖听话，你要去守盟约。可是他却背叛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往埃及啊，要给他啊，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多民，他岂能亨通吗？行这事的人岂能逃脱吗？他背约岂能逃脱？他轻看向王所起的事，背弃王与他所立的约。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定要死在立他作王巴比伦王的京都。好，敌人逐雷造台与他打仗的时候，我要剪出多人，法老虽领大军和大群众还是不能帮助他。法老后来有没有帮助这个？有哈，曾经这个哎，我已经宣告独立啊，所以你要小心哈，不要宣告独立。如果你是小国家的话，那好，那个哎，可是有个大国要帮助我，对不对哈？所以那个很生气哈，当巴比伦要去攻打他的时候，哎，埃及救我救我啊！埃及有没有来？有哈，在耶利米书哈27章那边讲到说他来了，所以巴比伦听到埃及来的时候，马上就撤兵。哎，撤兵之后呢？后来发现埃及要过来也蛮远的，对不对？所以埃及后来撤兵了，他又再过来。这个时候埃及想，这么远太麻烦了吧，对不对？他后来就不再来了，不再来了那就完蛋了哈。所以后来耶路撒冷哈，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埃及还过来帮助他，可是到后来发现埃及并没有真的要来哈。所以你不要相信哈，不要相信哪一国。就像菲律宾跟中国在那边杠上的时候，美国保证好像会帮助他，对不对？哎，你去国际法庭哈，然后有一个这个合法的依据，结果海牙这个已经出来了，结果美国竟然不吭声，所以这个菲律宾总统想，哎，我还不能靠美国，还是跟中国和好比较好。所以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啊，你在这个政治的情况之下哈，识时务者怎么样？为俊杰啊。所以你就是要这样子啊。那法老虽然率大军和大群众还是不能帮助他，因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他们背弃了誓约，神很不喜悦这个事情啊，神就等于说是就去咒诅他们，所以让埃及没有办法去帮助他们。你看18节，他轻看誓言，背弃盟约，然后已经投降了，这个也是神的心意嘛，啊！可是却又做这一切的事，他必不能逃脱。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既轻看我所起的誓，背弃我指我所立的约，我必要使这罪归在他头上，我必将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里被缠住。我要带他到巴比伦。”后来西底家也的确是这个样子哈，他被抓，眼睛被挖去了哈，最后他就死在那里，并要在他官犯我那个地方刑罚他，他的一切军队凡逃跑的都必刀在刀下，剩下的也必分散四方，你们就知道啊是我说的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神对于这个背弃誓约的这个罪哈，他非常看重啊。所以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我是跟仇敌必不得已他签下的这个不平等条约，但是签约了之后对吧，你就要守这个约哈。我们看到有些例子啊，像犹太人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不是有个叫基遍吗？基遍了也是很识时务的啊，对，看到说哇打不过他，就说设诡计啊，我们从远方来的，我们要跟你立合约。那以色列人也没有去求问神，好哦，太有人跟我们求和哈，他就感觉很好，好哎，我跟你们立合约。结果呢，他发现哦，他就是这个基遍在旁边的。那后来你这个人怎么样？很多人要说好，这个约可以不算，我们要去攻打他们。可是约书亚说不行，我们既然跟他立了约，就要怎么样守这个约。 神有没有看中这个约？神有看中这个约哈。所以约书亚知道神的心意，说我们不管做错了事，但是我们哈，既然守了约，我们就把它保存哈。然后我们可以对他要求哈，让你做我们的仆役啊，在圣殿里做一些工作等等的哈。但是你不能去害他，因为你的约已经讲到了。可后来有一个王叫做扫罗王哈。扫罗王他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他说这个迦南人对不对，神不是要我把这个都灭绝吗？亚玛利人啊，谁啊，这个基遍人不是迦南人吗？对，那我把他杀掉。对，结果他去杀了基遍人，结果呢，结果神就降灾给以色列。这个大卫的时代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灾祸临到我们？然后这个灾祸是原来以前扫罗王在的时候他做了这个事情，神已经说要保守基遍人哈，那可是扫罗却为神大发热心，为以色列大发热心，做了去杀害他们的事情，所以这个罪，这个咒诅就要临到以色列。怎么样化解这个咒诅呢？扫罗他的儿子几个儿子，他要为此受到报应啊！所以后来扫罗七个儿子就因此这个事情就被杀，杀了之后，哎，这个瘟疫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看到神他看重这个誓约哈，你不要轻看这个誓约哈，不管是我们仇敌逼迫我们或干嘛哈，你说了这个话就一定要那个遵守哈。以前在教会历史哈，教会历史我们也常常这样子哈，我们在讲到说犹太人非常注重向神起誓嘛，你发了誓你应该就不会做这个事情啊。我们看到很多教会历史或者历史故事上讲到，嘿，这个比如说有一次犹太人叛变的结果呢，这个耶路撒冷罗马驻军全部被围的情况之下，哎，结果呢援兵一直不来，再下去你会饿死，活活的饿死。结果那罗马的百夫长在那个高楼上面，反正他们也是攻不上来，可是以色列人把他们围住，围到你饿死为止。后来这个百夫长想，千夫长想说我再打下去也没用，我要投降啊，投降。那投降的方式是，哎，怎么样，就说你不要杀我们，我们就投降。那好，我们不杀你，哎，你这样空口无凭，你要起誓发誓啊。好，我发誓我不杀你，指着耶和华起誓啊。然后他们下来了，结果一下来之后呢，哈哈，怎么样，我们要杀你，哎，你不是发誓吗？因为你是仇敌啊，我们跟仇敌跟坏人发誓我们可以不算数。哇，所以你看这个其实是神不许约的啊。所以那个千夫长马上说，我要做犹太人，给我受割礼吧啊。行了割礼之后呢，哎，发现哎呀他是犹太人，你能不能杀自己兄弟就不能啊。所以这个千夫长也蛮识时务的，这个说我做犹太人，就做犹太人，所以他免于一死啊。所以在Josephus在描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讲到说，曾经，所以他们把这个启示当作寻常哈，那这样其实是不行的哈。在教会历史也是一样，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对，马丁路德不是在宗教改革吗？啊，那还有其实之前有个叫约翰胡斯的哈，约翰胡斯他也是推动宗教改革，那后来被教皇就是认为说你做的事情跟我们教皇规矩不符合，跟教会的规矩不符合，那你要过来哈，我们要审判你。那他说我做的哪一点跟圣经相违背呢？哈，所以他认为说他不会有什么问题哈。可是人家劝他说你不要去，那你去的话很危险哈。那后来他说你必须要有教皇给你保证，皇帝给你保证哈，就说保证你的人身安全。好，结果他们就发誓了保证人身安全的，教皇也说了，结果他去了。去之后马上就被关到监牢里面啊，最后呢，最后他的判决是什么？就被烧在木桩上，被他烧死。哎，你不是已经发誓了吗？啊，不是已经那样子说答应不杀他们？他说我们发誓是对一般人，对于异端分子呢怎么样，这个启示是没有果效的。可这不对哈，我们不管怎么样你说了话你就是要算话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像这种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哈，他最后因为背弃了这个誓约，神就追讨他们的罪哈。那背弃所立的约，神哈他其实是看重誓约的哈。所以就像是神跟亚伯拉罕起誓哈，记得哈，我们看有几个情形，神也在起誓，我要赐福给你跟你的后裔哈。我们也看到他也跟大卫起誓哈，所以神很看重这个誓约。所以而且神说这个约是永约，是永远的约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誓约哈，不要轻看它哈，它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我们看在最后哈，2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哈，您去摘上，就是从茎间的嫩枝中哈，折一嫩枝，摘于极高的山上。哎，他又说了一个事情，这是什么呢？极高的山上，就是山顶上啊，如果你看到山顶上最高的那个，你知道玉山的顶上，你要不要在玉山的顶上种一棵树哈？ 就是你看全台湾最高的，在山顶上种那个树，不是那个最高吗？他就是在极高的顶上栽了一棵树哈，然后他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他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讲当时的哈，不再讲是犹大或什么，他是讲到将来。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成了大树，这个飞鸟都宿在他的荫下，你看到这个经文想到什么？耶稣不是讲的比喻吗？芥菜种了哈，芥菜种比喻它成了树，然后那个飞鸟都在它的之下啊，所以这个它可以讲到是一个天国的比喻，讲到将来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他要在最高的山，对不对？嫩枝，嫩枝之前我们讲到那个嫩枝是讲到约雅金王啊，所以讲到这个嫩枝就是讲到天国的王啊，他来的时候就是非常的嫩，非常的卑微，非常谦卑，可是他被种在哪里呢？极高的山顶上啊。所以耶稣这个就是在讲到主耶稣哈，这个就不是在讲到约雅金或者是约雅是西底家了，而是那位弥赛亚哈。那最后的结果他会长出成为一个大树，神的国天国哈，就好像是一棵大树一样，然后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是使高树矮小啊，矮树高大啊，然后青树枯干，枯树发旺啊。所以讲到那个树所代表的是国权啊，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赐权柄给谁就给谁，要叫谁升高就叫谁升高，叫谁降卑就叫谁降卑啊。所以尼布甲尼撒也是一样，他为什么能够升高？是神给他升高的。他为什么后来吃草像牛一样？因为是神让他降卑的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树枝啊，这边所讲的不再是指的当时的犹大或者是犹大王，而是指的弥赛亚啊。所以这个树的国权啊，大家从这个当中以后你们再读其他的经文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连在一起了啊。好，另外一个我们就看到18章讲到吃酸葡萄的比喻啊。那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种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鸭酸倒了呢啊。那这个也在耶利米啊，耶利米也曾经提过这个经文啊，在耶利米31章里面也提到啊，他讲到说神要跟他们立新约的时候之前就说这句话是不对的啊，人每个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啊。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啊。看哪、啊、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么属我，为子的也怎么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啊。所以人之所以死亡是因为他自己所犯的罪，不是好，因为父亲的罪哈。那这个就是因为在当时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哎，我们没有做什么坏事啊，啊，那是因为主神在审判他们的祖宗祖先的时候哈。可是神借着这个事情就在讲到说哈，有一些我们认为说好像是真理的事情，其实哈，在神的原则，神有一个公义的原则，啊，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对的哈。罪孽是个人要自己担当啊，所以当时在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认为说儿子要担当父亲的罪受惩治，所以他们就用这个俗语，哎呀，我们真倒霉啊，对不对啊，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鸭倒酸倒了，所以他来嘲讽跟神抗议啊。所以这个俗语是当时是非常盛行啊，不只是在巴比伦这样说的啊，耶利米也这样说啊，在犹太的地方也是这样说。那这句话是根据什么？有没有根据？有哈，因为神要追讨我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个很多经文哈，出埃及记啦、利未记啊，什么很多地方都提到了哈。所以犹太人觉得自己是因为的父亲的罪受苦，就好像儿子的牙哈，因父亲吃了酸葡萄而酸倒了哈。可是神却说什么呀？世人都是神所造的，父亲属我。好，儿子也是属我，是他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使人生也使人死，所以有神有绝对的主权，而且神有审判的主权。所以神现在把这个审判的一个原则跟他们讲，所以生死的关键哈，不在乎说哈，因为父亲的关系，而是在乎你自己所做的哈。你看第五节，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合理的事，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人的金钱内与他亲近，未曾亏负人且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未曾抢夺人的物件， 去将这个食物给人吃，将衣服给他们穿，啊，如何如何。所以这边都是律法上所讲的，啊，我这个律法上的禁令我都没有做，啊，律法上该做的事我都做了，啊，如果我做了这些事情的话呢，我会不会存活呢？我就会存活，不在乎说你父亲有没有犯罪，啊，所以你看，哎，我现在就是存活了，我行神律法上所叫我做的事情。可是我现在是个义人，对不对？在第十节讲，这个义人如果生了一个儿子做强盗，有没有你的爸爸是这个义人，可是儿子是强盗的？啊，在中国有句俗话讲到什么？儿子革命是不？老子革命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有没有听过这个？你是黑五类还是红五类的？啊，这个就是，哎，你看你出生的家庭啊。但是其实这跟我们所讲的是不一样哈。那他有可能你这个是一个革命先烈，可是到后来做了一些坏事情也有的，是这个样子的。他若生了一个儿子是做强盗，是流人血的，不行以上所说之善，凡行其中之恶，乃在山上吃过什么什么什么哈，又借钱向弟兄取利了，然后他行了这些事呢，他岂能存活呢？他必要死亡啊。所以这讲到就是说，你的生跟死的关键不在乎说你的爸爸是谁哈，你要死不在说你爸爸犯罪啊，而是你自己犯罪；你要生不是因为你爸爸是好人啊，而是因为你遵行神的律法、神的诫命啊。所以讲到是他一直讲啊，所以前面讲到说有人做了坏事，可是啊父亲是坏的啊，他自己是好的，可是他自己好的儿子又是坏的，儿子也必要死亡。哎，那现在是儿子是坏的哈。那个可是呢，父亲是坏的。十四节，他若生一个儿子，是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不照样做。所以我们看常常有隔代，对不对？隔代隔代。所以我们看撒母耳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哈。撒母耳的儿子不行他的道，哎，可是他的孙子怎么样？哎，就是希曼哈，然后又是渴慕主、爱主的哈。所以我们看就这样子，有一种不停的这样循环哈。所以这个后面他也是讲同样的话啊，所以一个重复重复啊。那后面第十九节，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甚至合理的事。所以当神去赦免这个儿子的罪的时候，因为父亲犯了罪孽，可是哎，为什么他没死？你们还说哎，神那真不公平啊！我们都是因为父亲的罪，好像是受了这个亏损。那现在父亲啊犯罪了，可是这个人为什么啊不去担当他的罪呢？他就讲了哈，这个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令，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定死亡。儿子必不担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归自己。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罪恶啊，谨守遵行我的律令，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啊。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所行的义他必要存活啊。然后后面又讲。一恶人死亡，岂是我所喜悦的啊？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呢？义人若离开义行而作孽，照着恶人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那这个跟前面哈，神跟以西结也讲过同样的话啊，说你要去讲，你要去宣讲，你要做所望者啊。如果义人啊，因为你没有去警告他，而且他做了犯罪的事呢，他就要灭亡。我要跟你讨这个。他犯上命的罪啊，那恶人呢，你跟他讲了他悔改了，他就不致死亡，可是你没有跟他讲，他也是继续犯罪呢，我要追讨这个他死亡的罪啊。所以神后来讲说，不是因着父亲如何我们怎么样，每个人都要为他所做的啊来负责。然后第二十五节，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吗？你们当听我的道不公平吗？啊，岂不是公平的啊。所以他们神就把这个原则就说出来了哈，所以主的道公不公平？主的道是公平哈，他是审判的主，他的审判尽都公义哈。所以最后神审判的原则记得哈，他必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所以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哈。那我们也知道，这里也提到说哈，我们能够得到赦免的方式就是你要回头。如果你现在是恶人，你只要回头，神就喜悦你哈。神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那个恶道，所以表示神他会给人有什么悔改的机会啊。 所以这是一个神的原则，你只要悔改，一切罪都不再被纪念啊，你就可以得救，你就不致死亡啊。所以为什么到新约的时候呢？啊，我们讲到得赦罪的简不简单呢？很简单的啊，你只要什么？你只要认罪悔改啊。可是偏偏对我们讲简不简单？好，你只要回头就好了。可是为什么回不了头呢？啊，脖子太硬了，脖子太硬回不了啊。啊，所以他也讲到这个义人哈，你讲的是义人，过去你行义了哈，遵行神的律法，可是你后来作恶的话，你会不会受到审判？你会受到审判哈。他讲行义的才是个义人，所以我们要战战兢兢哈，做成得救的功夫哈。所以存活之道，我们看到这里有说的哈，神他这边讲不喜悦恶人死人之死啊，所以你们应当回头而存活。最后一句话是讲到这样子哈。神他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有一人存活。所以我们看这些到应用到旧新约的话，你会发现哎，他讲的都是新约的概念啊。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了解新约的话，我们对这些经文我们就能够更加的熟悉啊。好，所以我们讲到说哈，我们现在在基督教里面比较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因信称义，我们不讲到行为，对不对？行为重不重要？行为很重要啊，因为行为是印证我们里面有没有信心啊。如果你没有行为的话，表示哎，你的信心到底有没有信心？你可能是没有信心的啊。所以这个是没有冲突的，而且啊，神审判的时候记得啊，他是必照着个人所行的来报应我们啊。所以你看耶稣讲到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他说你有没有做了什么事情，他没有说你有没有相信他啊，他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因为你的作为就代表你里面对他有没有信心啊。好，最后我们看第十九章啊，这是一个哀歌。他说你当为以色列王做哀歌，说什么？你母亲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蹲伏在狮子中间，在少壮之子当中养育小狮子啊，他在小狮子中养大一个，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对，哇，这个狮子好厉害了，长大了，对不对？然后列国听到了，就把他捉在他们的坑中，用钩子拉到埃及地去了。哇，这个才刚刚长大了就被抓了哈，关到笼子里面去。然后母狮子见自己等候哈，失了指望，就从小狮子中又将一个养为少壮的狮子，他生了好几个嘛哈，又成为少壮的狮子，这什么意思呢？狮子所代表的就是王哈，王权啊。讲到大卫，讲到犹大支派的哈，就是想他一个小狮子是个少壮的狮子，最后要做王的。然后哎，又兴起一个狮子了，他在狮子中间走来走去，成了少壮狮，又成了王，又学会抓食而吃人。啊，他知道列国的宫殿，又使他在城邑变成荒场啊，因他咆哮的声音，遍地都会荒废。于是四围列邦的各省的人又来攻击他，将网撒在他身上，坐在他们坑中。他用钩子勾住他，又把他放在笼里，带到巴比伦那里去，把他放在坚固之所，使他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上不再被听见。这两个狮子很倒霉，对不对？所代表的是什么？一个被掳到埃及，一个被掳到巴比伦。在历史上就有这样的事情哈。我们看讲义哈，其实这个是什么？就是讲到啊，以色列的王啊，这个哀歌所讲的是不是别人，是给以色列王所做的哀歌哈。那他讲到狮子，后面又讲到是葡萄树哈。那其实狮子跟葡萄树都是代表神对以色列哈。你看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有一个叫做犹大支派，有一个叫做约瑟支派。对，讲到犹大的时候，讲到犹大他是个小狮子。讲到约瑟呢，他是一个葡萄树哈，他伸出墙外那个枝子，对不对？他是多结果子的，所以犹大代表南国，可以代表南国哈。约瑟呢，以法莲，对不对？代表北国。所以这个狮子跟葡萄树最后的下场是什么？一个是被关到笼子里面，那个葡萄树最后的下场是被烧毁哈。所以表示这两个国家都灭没了。所以你要不要做这个哀歌？哇，好可怜啊，对不对？我们的王都死了啊。所以讲到犹大的小狮子，狮子代表犹大的王权哈。如果你看创世纪的第四十九章，那边有提到大卫的宝座哈，他就是那个小狮子。那犹大国在约西亚死后，他有几个王即位哈，在位都不长，不是死就是被掳到外邦啊。你们有兴趣可以把它背起来哈，背不起来没关系哈。约西亚王是好王，对不对？他跟后来尼哥哈法老尼哥把他杀了之后呢，他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做王。 学习他几个哈，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哈，这个给大家整理出来哈。这四个王就是犹大的最后几个王，先是由约哈斯，他做王只有三个月，另外一个叫约雅金也做王三个月，很好记哈，两个做王三个月。那另外是约雅金跟西底家，他们两个都做王11年啊，这样就很好记了哈。所以约哈斯他只做了三个月就被埃及王尼哥废掉，并且带到埃及去。所以尼哥就立了另外一个他的兄弟哈，叫约雅敬的，那他就被法老立作王哈。约雅敬的那个年间哈，后来巴比伦把埃及打败了之后，他就见风转舵，他就臣服巴比伦。可是臣服了3年之后，他就背叛了，结果他就被掳死在巴比伦哈。这是讲到第一次被掳的一个情景哈，就是在约雅敬王的那个时间哈。那后来他这个上来攻打巴比伦，攻打这个犹大的时候啊，他死了，他的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座位，他在位三个月啊，那他就被掳到巴比伦，这第二次的被掳。以西结就在这当中啊，被掳到那边，那这个他就把国中的精英分子都掳去了啊，这是第二次的被掳。然后是巴比伦王就立了另外一个王叫西底家，他做王哈。可西底家做王几年之后，他又背叛的最后的结果，国家被灭哈，圣殿被毁，百姓被掳。所以我们大概知道有这种情形。所以这边讲到一个是被掳到埃及，可能就讲的就是约哈斯王，对不对哈？这个被掳到埃及去了。另外一个讲到说被掳到巴比伦，可能讲的就是约雅金哈。所以这个很简单，很容易看哈。如果我们知道历史，把它合在一起哈。那另外一个是讲到葡萄树哈，你看第十节，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哈，就讲到约瑟，对不对？好，或者讲到以色列，它就是神所栽种的葡萄园，它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身枝子，然后伸出坚固的枝干，可以做掌权者的杖哈。本来葡萄树本来不能做什么，哎，现在这个树很粗很大，哎，至少可以做那个权杖哈。这个权杖不是很大的，不是一个结构体，它是一个当作杖，这代表一个权柄哈，国权。那个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之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可见哈，表示犹大后来有个王权在那里哈。所以犹大国从大卫一直到西底家，总共有22个王哈。然后呢，这个葡萄树因为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哈。在以色列地，你知道东风是从内陆吹来的风，是干热的，啊，我们加州的是从西边来的风，是干燥的风。从海面，我们从海面是从西边来的哈，那是比较温暖湿润的哈。那可是在这个圣地是相反过来哈，东风来的话，它是干的果子。然后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被火烧毁，坚固的枝干表示他的国权断掉了，如今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火也从他枝干中发出，烧灭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杖哈，枝干可以做掌权者的杖，这是哀歌，也必做哀歌哈。所以讲到他的这个王后来的结局就是这个样子哈。那这个葡萄树哈，我们看讲义哈，它代表以色列，就像是约瑟他是多结果子的枝子，可是最后的结果呢，他是被刀剑饥荒瘟疫恶兽侵害，被掳到异地，分散在四方啊。然后讲到说他们过去曾经极其茂盛，枝干很坚固啊，那枝干做掌权者的杖，那这个从大卫一直下去都有啊。可是犹大亡国之后呢，这个权杖还在不在？还在啊，还在，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有弥赛亚兴起哈。所以弥赛亚来做王的时候哈，虽然我们看到树枝被拔出来哈，他们好像是王国，可是这个掌权者的杖，当以色列失去王权的时候哈，我们看最后的结果是弥赛亚他会来做王哈。在创世纪的49章这边讲到说，贵不离开犹大，有没有？杖也不离开他两脚之间，直到细罗来了，对不对？只等到细罗来，他必要什么什么，我们看那个经文哈。所以讲到那个贵跟杖，就是那个掌权者的杖哈，他一直不离开犹大，可是有一天他会离开犹大的时候会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弥赛亚要来的时候啊。所以在当时犹太人哈，他们在解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看创世纪的49章的 你看第九节哈，犹大是个小狮子哈，刚才我们所讲的啊。然后第十节，贵必不离犹大，讲到那个掌权的杖哈，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好，然后讲到小驴驹如何如何的哈，你就知道后面所讲的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这个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由这个王室的家族有没有继续延续？有哈，我们看那个在家谱上面一直都有哈。那最后就是弥赛亚他会出现哈，那这个王权就不是被他建立起来哈，然后这个王权就会一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给以色列王做哀歌，就是神的国，地上的国就被拆毁了，可是神他把那个掌权的杖哈一直留到等候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当犹太人他们掌权的杖失去的时候，弥赛亚就会来做王哈。那又有一个解释，就是他们讲说犹太人虽然灭亡了，可是他们还是有个权柄。什么权柄呢？他们有个律法啊，所以他们有律法书。律法书如果神以色列人他们犯了罪，他们要受刑罚啊，比如说犯了安息日或者犯了戒因，可能就可以拿石头把他打死。所以当你有一个律法的时候，表示那个王权柄还在。所以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组织哈，他们在那个组织里面，他们一直维持这个自治，就是说像巴比伦或者波斯、希腊、罗马都给他们有自治的权柄，让他们就说你们的百姓如果犯了什么罪，按着你们的律法去审判他，所以他们允许他。可是到了这个罗马时代哈，就是希律王死后不久，他的儿子即位，结果呢没有把国家治理得好。当时有犹大的公会，公会本来有权柄说谁犯了这个什么亵渎的罪，一个律法上的死罪，他就可以判你判死刑。可是后来这个叛乱发生了之后，罗马就把这个权柄，公会判死刑的权柄拿走了。拿走的话表示说你这个权柄没有，那个杖就没有了哈。所以他把这个权柄拿走，那个时间就是在这个希律的那个儿子叫亚基老做王的那段时间哈。那这个时间刚好就是耶稣哈，耶稣已经降生了，大概他做 teenager 的时候哈，他在这个圣殿哈，去在那边哈，他变成一个律法之子的那个期间哈。所以当这个消息传到这个犹太的公会上，他们想说糟糕糟糕，贵跟权柄离开了犹大，弥赛亚来了没有，示罗来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啊，我们都没有看到示罗，没有看到细罗哈，没有看到弥赛亚。我们是全以色列最聪明、最有知识的。如果弥赛亚来，我们会不会知道？我们应该会知道。结果你看，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知道弥赛亚来了。哇，祸灾糟糕了！这个预言没有实现，没有应验。其实有没有应验？应验了哈，那就是耶稣哈。耶稣就默默的哎，因为他来了，所以这个权柄杖都没有了。权柄杖就是耶稣，他来接续这个哈。所以我们看这个以色列王，耶稣将来也是要做以色列的王哈，治理他的百姓。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在当时以色列还有犹大的王室他们受到审判，可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什么弥赛亚的一个盼望哈。好，所以这个我们要跟新约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清楚。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哈。我们最后看结论哈，这个题目叫做这背弃的誓约，可是神的誓约其实它是一个永约哈，永不废弃。神向亚伯拉罕起誓，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并且可以得着应许之地为业。可是我们看这个好像已经没有了哈，百姓被掳了，然后地也没有了哈。然后神也向大卫起誓说，他的后裔不断有人坐在他的宝座上治理以色列民。哎，我们看到好像也没有了哈。所以这个誓约因着以色列的王国百姓被掳，似乎是不存在了哈。然而神却借着弥赛亚让这个约永续存在，成为一个永约哈。那借着什么呢？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哈，我们圣徒就跟神立了约哈。所以我们得到新灵，我们可以成为新人，我们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诸约中哈。那借着这个约就能够与神同住，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心腹哈，可以得到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而且与主一同坐在宝座上执掌王权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在当时以色列因着犯罪是被废弃了，可是我们看到这个约将来神要恢复这个约哈。让我们看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的应许都会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哈。 我们讲到这里。